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什么叫做藐视上帝啊？我们在何事上藐视过你啊？各位，以色列藐视上帝，并不是以色列没有信上帝。以色列藐视上帝，就是把上帝放在很轻很轻的地位上，把那个最差、最烂、最不好的给了上帝。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吗？各位，我们最好的时间，对不起哈，我们有人是五六十岁来奉献，感谢主啊！我不是说五六十岁奉献不好，我也不是说二三十岁奉献就好，每个年代每个时候都可以。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我们常常真是有人笑这个台湾长老会的这个第三代的基督徒，第四代常常是这样子，这个三个儿子，老大头脑很好啊，念商学院，老二手非常灵巧，可以做外科医生，念医学院，老三什么都不会啊，献给上帝去做牧师。常常最烂的就给上帝，而且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差的时间给上帝，甚至最差的都不给上帝，是逼着走投无路的时候，逃亡的时候，有难的时候，我们才向上帝祷告。真的，我们真的很少在平顺健康的时候会想到上帝，就跟那个浪子一样，真的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哦，才想到父亲。我们有个天性，这个天性就跟刚刚上帝对我们天性好像刚好相反，我们的天性当然是堕落天性，就上帝好像不能不爱我们一样，就是白白的拣选我们，而我们呢好像不能爱上帝一样，就是怎么样都把他要推得开一点，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去想他一下。各位，这真是我不能举什么例子，但是我觉得真是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各位，你问我喜欢看圣经吗？我并不喜欢看圣经。各位，真的，那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那个吸引力比我对圣经要大得多了。各位，我喜欢在教会讲道传福音，有人打我左脸，我右脸给他打，我觉得很欢喜快乐，有人因为我的名，有基督的名辱骂我，我很喜乐吗？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天性。我们天生对上帝是不爱的，如果真的被他爱，爱到最后我们不能不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是怠慢他的。我之所以要这样讲，就是马拉基书这样讲，就是让我们服侍上帝、敬畏上帝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好叫我们在服侍、敬畏、敬拜、赞美上帝的时候，不要凭着我们的本性，因为我们的本性是不足以靠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不断地上帝的话更深地放在我们里面。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认识上帝，不是没有经历上帝恩典，到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他们已经经历过上帝各样的事，可是包括上帝的管教和恩待，可是他们还是虽然信了上帝，但是把最坏的给他，我不能不信你，但是呢，就我的黄金岁月就给别人，我的一切的美好就跟以西结书十六章的那个荡妇一样，都给我情妇，到最后人老珠黄的时候，我来服侍上帝一下。我们对世界上人都不会这样做，可是我们对上帝常是这样。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现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当然特别在讲献祭的时候把差的献给上帝，可是我们既然每件事都是一个对上帝的奉献，那么我们当然就应该说，我们在各位，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在养育儿女的时候，盼望都有个奉献的态度。所以奉献态度就是，我现在写的论文，我现在养育的儿女，我现在谱的曲子，每件事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不一定说你谱一个曲子版税要献给上帝，而是我心里在想，我写这个曲子我希望能够荣耀上帝。你养孩子也不一定说每次在考大学的时候希望孩子考上台大荣耀上帝的名，而是希望我能够在 养育孩子的时候，让上帝的恩典从我的作为和孩子身上显出来，那就不一定是考上大学了。包括你的忍耐，包括你对人的温和等等，包括你对他的管教，以利没有管教孩子，就是在羞辱上帝，就是把上帝看得不如他的孩子。所以每件事都是奉献，我们身体已经献上当作活祭，还有哪件事不是奉献呢？就对上帝，不要对上帝奉献就觉得是一个，那就是没有爱嘛。有爱你就把最好的给人家，你没有爱就把敷衍一下，丢一点差的东西给他。我们在妄献啊，那么我们现在要重新恳求神。这个恳求神第九节也是非常好，他好施恩给我们。我觉得这个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献了很烂的东西，所以上帝要处罚我们，我们现在悔改了，祷告了，求神赦免，上帝再给我们一点好东西。我觉得这样了解是很肤浅的。我们了解他施恩给我们，是他把他的爱给我们。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之所以把烂东西给上帝，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够好的东西，实在是我们心中缺少上帝的圣灵，对他的爱太没有反应，太迟钝，太不会体会了。所以我们服侍，我们敬拜赞美，我们遵行他的话，遵行的这么迟钝，遵行的这么累。我们需要求神可怜我们，主，求你让我们回心转意，求你让我们赐下悔改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回心转意，施恩给我们，好让我们再把最好的献给你，好让我们再把最好的献给你的时候，你也继续的赐普降甘霖，成为一个善性的循环，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在以色列人所有的献祭和宗教活动里面，如果不是对上帝的信靠，也就是接受上帝的爱，也就是因为知道上帝的爱而来服侍他，那么圣殿里的不如赶快把它关起来。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哦，耶和华说，我要把你们吐出去哦。那个是对老底家教会的事，因为你不冷不热，失去了见证，我把你吐出去。教会被吐出去了，跟教会的门关起来是一样的，因为没有见证，只有反见证。这个在历史上，这在甚至在我们生活上，有的时候人家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还好，知道了更是羞辱主的名。免得你们在我坛上突然烧火。我们也看到，包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还有阿摩斯书里面，弥迦书里都看到，这些献祭，这些奉献，上帝非常的恨恶，非常不喜欢。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刚刚也看过，在领圣餐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状况，是我们生病甚至死亡，因为我们的聚会不是蒙福，反而是惹祸，就是没有信靠上帝的心，好，没有爱他的心。再看第十节的下半句，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个各位记不记得第一个供物的两个人的情形，就是亚伯也献祭，该隐也献祭，但是耶和华没有看重该隐的祭物，耶和华看中了，这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那个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不是因为你的供物好坏，我们绝对不能说亚伯的祭物是荤的，那么耶和华喜欢吃荤的，该隐的祭物是素的，耶和华不喜欢吃素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奉献的时候，神从来不是看供物的。那个寡妇的小钱，就量来讲最少，耶和华说他献上的最多，耶稣说他献上最多，是看你有没有信心。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的，亚伯是因着信，亚伯该隐同样做一件事，都在奉献，甚至该隐是先奉献先献祭的，但是他没有信心，他觉得上帝凶恶，他是为了求到免一点灾祸，希望更顺利，而不是感恩的在奉献，而不是凭着信心在奉献。信心就是知道上帝恩待我们，信心是知道上帝恩待我们而有的那个反应。那么这个以色列人的奉献神不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所以让我们信靠上帝。你不是有信心的，你这个人神就不喜悦，你这个人神不喜悦，你的祭物神就不喜悦。所以该隐的祭物神不喜悦，那个扫罗献祭神不喜悦，法利赛人献祭神不喜悦，我们的侍奉神不喜悦，不一定是我们唱的不好，不一定是我们讲的不好，而是我们的心不对，因为只有信心神才喜悦。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被尊为大。我们也可以说，常常神的名在他的儿女身上受到亵渎，在外邦人身上才被尊为大。这里讲到，我也想到在新约里面，耶稣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形吗？耶稣诧异过，耶稣有两个诧异，两个惊奇。一个诧异是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说，他诧异他的那些同胞或者同乡的人不信，怎么会不信，没有信心到这个地步，我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讲话这么有权柄，你们居然不信。他的家人他的同胞不信，耶稣诧异，因此耶稣不能行什么神迹。另外耶稣一个诧异，耶稣一个吃惊，耶稣一个稀奇，就是外邦人，就是百夫长居然有那么大的信心。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耶稣说我去医他，百夫长说不必去了，你只要吩咐一句就好了。耶稣说这么大信心我在以色列没有看过。那里刚好也跟这里一样，百夫长为什么有这样信心？因为百夫长是罗马人，他有权柄，他知道什么叫权柄，我一说话人家就会听，我一下命令人家就会听，我的上司下命令我也听，我知道什么叫权柄，我看到你有权柄，所以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会好。这就是仆人敬畏主人，外邦人倒会敬畏耶稣，信靠耶稣，他的儿女倒不会敬畏他，轻视他，藐视他，不知道他的爱，因此对他的服侍非常的敷衍。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小孩子就显出来，像外邦人不信的人，神就显出他的作为，像自己的百姓，因为自己的百姓常常就拒绝了。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你看到使徒行传的历史，就是越来越多的外邦人信主，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拒绝了上帝。那历史继续是这样子，当外邦人，当一个教会慢慢的老大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不热心，就是这样子，老大了，基督教变成一种习惯和文化了，那反而不被尊敬了。外邦人像使徒行传的时候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信靠了。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啊，这个诗篇113篇第三节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因为大家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地方都蒙了上帝的恩典，所有的地方都有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所以所有地方的人都应该尊敬上帝。但是所有的地方人不会都尊敬上帝，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要他们尊敬上帝，你得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个蒙受上帝话语的人得做这件事。很稀奇，很可惜，蒙受上帝话语的特别就是以色列人，罗马书第九章，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都给他们了，可是他们没有把上帝的话传给其他人，所以外邦人以色列人失败了。今天教会也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认识上帝的话，我们就把上帝的话上帝的福音给别人讲，让他的名在日出之地日落之处都被人尊重。但是如果教会失去了这个功能，那也会被吐出去，不去传扬福音，不去赞美上帝，我们自己不赞美不传扬，人家怎么会赞美耶和华的名呢？以赛亚书59章，以赛亚书59章第19节，也讲到说耶和华从这个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日落之处，大家都会敬畏。那个是就讲到，不是讲到福音了，是讲到耶和华的，当然也有福音拯救，但是也有耶和华的刑罚和审判。 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耶和华的作为在全地都彰显出来，但他的作为要被人承认，那就是教会必须传扬他。以赛亚书第60章第3节，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兴起发光。那个兴起发光，你可以说耶和华自己兴起发光，也可以是耶和华的仆人，那是指以色列或者教会兴起发光。那么万国列国都会来归向他。我们感谢主，耶和华说了这句话，到处都会有他的名被高举。那么从新约来讲，其实旧约就已经有含义了，就是到处都要有人去传扬他，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的人才会尊他，尊他的名为大。那当然尊他的名为大，可是耶稣也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了，本国的子民常常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因为骄傲，因为自大，因为忘记上帝。各处哈，各处都有人奉他的名烧香，这烧香的意思，属灵的意思当然就是祷告，就是奉献给上帝，各处都有，所以各处都可以啊。敬拜上帝不在乎耶路撒冷啊，神是灵，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他，都可以献东西给他，如果我们是在灵和真理里面敬拜他的话。我的名在外邦必被尊为大，以赛亚书66章第19节和20节，那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哈，就是耶和华把他的神迹奇事显在列国当中。那么今天福音广传，这个经文都慢慢的应验了，那不过我们还继续需要去，那么在福音广传这个经文应验以至于我们欢喜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话的负面不会发生，就是本国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会像保罗一样说，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了。但是多少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好，我们看第一章的第12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理事求诸也，外邦敬畏上帝，可是本国的子民把最糟糕的献给上帝。各位在这里，当然你知道上帝并不是要那个什么吃什么上等的神户牛肉啊，什么什么蒜，什么越南的羊肉炉啊，上帝根本不吃这些。当上帝要我们奉献的时候，根本也不是上帝有任何的需要，这个我们已经在圣经里看过很多次了。诗篇50篇，我哪里要喝公牛的血和吃羊的肉呢？上帝哪里需要这些？上帝是希望我们对上帝有个感恩的态度。而且当我们献上这些时候，特别在旧约的时候，献上这些是让利未人用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奉献也没有一毛钱真的用在上帝身上，上帝哪里需要我们帮他买个投影机呢？上帝哪里需要我们帮他装一台冷气呢？任何东西上帝都不需要，但是上帝需要我们有一个感恩的态度，生活有喜悦，而且愿意把神的恩典跟人家分享，这就是服侍上帝，这也是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必定是有服侍， worship 跟 service 这两个意思是密切相连的，敬拜跟侍奉是一样的，我们坐在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把这些抢夺的哈，把这些插进的东西献给上帝，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信靠表面上信靠上帝的人的一个所做的邪恶的事情，那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抢夺耶和华的祭物。 那么抢夺，在撒母耳记第二章十七节说，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说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藐视耶和华祭物，当然就是要肥自己啊，自肥要自己吃，就是藐视上帝。那么以利也是藐视上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做错了，他却不禁止，他说两句话然后没有严格的禁止，这都是爱人过于爱上帝，这都是得罪上帝的事。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